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法利赛人问耶稣：“天主的国何时要来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天主国的来临，并非显然可见的。”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或在那里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那时你们切望看见人子日子中的一天而不得见。人要向你们说，看啊在那里，看啊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去，也不要追随。因为犹如闪电由天这边闪起，直照到天那边，人子在他的日子里也要这样。看，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而且被这一代所摒弃。上主的圣言。
主，我们赞美你。
每个人都寻找天国，每个人都渴望知道天主的国何时来临，但问题是，究竟什么是天主的国？天国我们今天明白了，不是一个特别的地理上的地方，也不是空间的某一处。天国它谈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状态，是天主真正做王的领域。所以谁如果让天主为王，谁就活在天国里，就谁就成为天国的天主的子民，或者可以讲得更过分一点点，成为天主的奴隶。但我们知道，其实是成为天主的孩子。我们昨天听见了十个赖病人，不是吗？被治好的那十个人，只有一个发现了天国。其实每个人本来都惊艳到了天主能力在那边展示，在人不可能的情况，在当时赖病被认为是死亡之症，被治愈了，当然就是超越死亡的能力在这里显现。当人人都避之而有恐不及的时候，有人愿意接近他们，告诉他们你们洁净，那么这个就已经是天主的临在。但是人真正能认出来吗？他们可能认为天国在司祭的检验中，但是天主的国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那里。在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这个随波逐流或者闻风跟随啊，大家跟随网红啊，东奔西跑啊，就明白了，天主的国其实就是天主作王。那么人子受苦是天主作王最经典的表达。这个人子愿意让天主的旨意在他身上实现，在人看来是最愚蠢的事情，但他知道这是实行天父的旨意。这个用在希腊人的领域当中来说的话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这个星期在读经，读智慧篇啊，读智慧书啊。我在我们这个大楼的六楼教室里面，曾经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介绍过这部作品啊，非常美的一部作品。分三个部分，我们今天第二部分谈智慧的本质。那么今天看见它的描写非常精彩。在智慧内的神怎样的呢？聪明的、至圣的、唯一的、多样的、微妙的、敏捷的、精明的、无玷的、率直的、不受损害的、好善的、悦悯的、无敌的、施惠的、爱人的、稳固的、坚定的、无虑的、无所不能的、无所不察的，又是洞察所有明达洁净和精微心灵。基本上你看，你凡是能够想象的一切超越性的正面的词汇，对不对？都出现了，大概毫无任何现世或人间任何物质 任何邪恶的主导。那如果你注意到的话，这边有几个谈智慧的特质呢？21个啊，三组7个，一点也不奇怪，就明白了。非常美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犹太希腊文学的写法。我们知道，从宝物的作品我们读到了希腊人寻求智慧。那什么是智慧？智慧篇我们今天大概学者都一致肯定是写在亚历山大城，受希腊文化影响非常深的一个地方。虽然当时大概在写作时已经进到罗马帝国时代，但是他们还受希腊文化的影响。人人都在问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神？这位作者非常有灵感的，用了希腊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字眼——智慧。希腊人觉得得到智慧是得救的方法，但是这个作者几乎可以说非常大胆的，把用智慧来描写天主本亲，智慧内的神。你看这些特质讲到极致，其实是一样的，讲到极致，其实都是描写天主。那然后呢？他当然不是单单的称颂天主，他说什么？他是独一的，却无所不能；恒存不变，却常使万物更新。更新万物，更新有跟万物有关系。然后呢，世世代代进入圣者的灵魂，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。好，因为呢，天主只爱那与他与智慧同居共处的人，这很有趣啊。天主爱谁？天主爱一切人。天主不会只爱谁的，这是反过来希腊文法语法的笔锋而已，语锋而已。谈的是谁如果爱智慧，谁就会真正领悟到他被天主爱。唯有真正爱天主的人啊，或被天主爱的力量感动的人，会惊艳到天主爱他。那这样的人就有天主，换句话说，就有真正的智慧。其实听起来很抽象，事实上每个人都明白的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从小我们所学的，包含从家里面父母亲教的基本的道德教育，就全部是讲神的本质嘛。大概没有一个父母亲会从小教孩子们为非作歹的。我们慢慢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开始好像感觉到这些行善的人常常受苦啊，用这个圣经的话，那些邪恶的人肥胖而长寿。很美的描写，就是外在的这一切，就像我们福音所说的，好像天国在那里。也说了，不，天国就在天主内。就看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掌握，能不能真正的相信，我们内在里面天主从创造开始就给了我们这一个智慧，他自己，然后呢，在犯罪之后用耶稣来拯救我们，再给我们这个智慧，还是他自己。现在不仅仅是让我们感受，让我们真正看见一个榜样，耶稣基督，这是智慧，这是进入天国，这是看见天国跟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。我们求耶稣给我们勇气吧，敢接受这个真正的智慧。